当我遇到了逆境，升起烦恼时，有些念佛人的典范常能发生安定鼓励的作用。这些念佛人往往是近在周围很平凡的念佛人，但是却有不平凡的情操。他们很多行为往往是达官显贵、名人学者也望尘莫及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就是我的房东太太，大家称她林师姐，我也就这么称呼她。我会由高雄搬到台中租房子，主要是想恭听李炳南老居士讲经。当时李老师已经90多岁了，因为我在医院中工作，深深感触到人生变化太无常，佛法又难得听闻，实在应该把握善知识在世间教化的时光，把握年轻时努力学习。为了要听经，所以我决定无论如何要搬到台中来。于是拜托台中的同学陈医师代替找房子，陈医师就帮我找到了这位莲友林师姐的房子。在搬进去之前，我并没有去看过房子，林师姐也没有先审核我这位房客，一切都只凭着彼此都是念阿弥陀佛、都是吃素学佛的莲友，信赖阿弥陀佛就承办了。陈医师只是大略告诉我，林师姐的先生是位训导主任，但是英年早逝，是在车祸中去世的。林师姐就靠着卖素食饭团维持家计，上要照顾70-80岁高龄的婆婆，向下要照顾4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在她先生去世时还抱在怀中。陈医师说，林师姐平时很热心助人。我刚听到时，心里想，她真是个坚强难得的人。我到台中在肿瘤科工作，因为医师少病人多，所以常常忙得连续好几天值班，饮食起居都不能正常。林师姐和邻居几位莲友庄师姐、李师姐知道我的生活状况，都经常做我的观世音菩萨，他们自动默默地照顾我。比如我连续值班又饿了好几餐，下班时已经疲惫不堪，外面的素食已经买不到了，又没力气自己煮菜，可是一上楼会看到一盘炒得鲜绿的青菜还带着热气放在我的房门口，不然就是一锅炖补药的豆包汤，真不知道是哪一位师姐的杰作，真是慈悲又体贴到了极点。他们是算好我会回来的日子和时间特地送来的。当我充满感激甚至含着眼泪吃完时，也不知道盘子该送还给哪一位菩萨，只有洗好放在原处，他们送的人竟又会自动收回，改天又煮新的菜送给我。我因为没有什么财产物品，房间里只供着佛像和一些书本，生平也懒得带钥匙，所以房门也都不必上锁。当我告诉他们 我房门一向不上锁，你们可以自由出入以后。结果我下班时竟然发生了一种事。我们常听说有人外出时家中的东西被偷走了，而我却恰恰相反。我原本一个空空的小冰箱，在我不在的时候竟被放满了青菜和食物。我只有合掌念佛，不知道该向谁说谢谢。这真是极乐世界的慈悲和温暖。我了解，他们是为了让我能有力气多照顾病人。这些师姐们的慈悲不但是照顾我，也遍及住在附近中国医药学院的学生们。林师姐的四楼设了一个佛堂，免费提供给我们中国医药学院医王学社做共修的佛堂。有一次难得有个机会和几位师姐坐下谈谈，才知道我们林师姐不平凡的遭遇和举动。几位师姐们笑着告诉我说，你们林师姐过去是很软弱的女孩子，她先生在世的时候凡事都是依赖先生，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林师姐很撒娇，众人面前也都用英文称她的先生叫做 Honey。 我们中国社会比较保守，有些人常常看她 Honey 长 Honey 短，都说她太过撒娇太肉麻。哪里知道你们林师姐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坚强，而且念佛的信心也是出人意外的坚定。听起来大概是以前他先生在世的时候他还不是很认真学佛，但是听过念佛法门和临终助念。有一位李师姐描述说，林师姐的先生出车祸那天，他们大家接到消息就陪他一起赶到现场去。林先生是当场死亡的，倒在一片血泊当中，旁观者看得尚且心酸难过，何况是林师姐。但是没有想到他一去，只在他先生遗体旁边很恳切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哈尼，你赶快念佛，跟随阿弥陀佛去西方，一切都给我承担，妈妈和孩子我都会照顾，你安心去，一切都给我。后来他就盘起腿来很安定地坐在现场马路上念佛，声声都很恳切。他们大家都去助念，但是谁都没想到林师姐这样镇定，这样深深地信任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大慈大悲。这种真正的深信使他没有被境界打倒，没有被私情动乱，完全只是为了让先生安心跟随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李师姐又说，警察先生来调查处理的时候没有看到半个呼天喊地的人，只看到大家都在念佛，就奇怪地问说， 你们到底谁是他的家属？林师姐还是坚定地念佛。李师姐事后就问他说：“林师姐啊，你怎么临时能够有那么镇定的台词呢？就是平时准备好的，临时看到那种场面也说不出来啊。”是啊，我们设身处地为他想想，这样的青天霹雳，这样的生死大事，这样的血肉模糊，通常免不了要全身发抖，哭天喊地，少不了要埋怨骂佛没保佑，埋怨好人早死，也通常免不了为自己悲哀，哭叫着说：“你死了，放我一个人承担这个家，你叫我怎么办呢？”我看过医院中许多生离死别的场面，在听到林师姐这一件真人真事，格外地感动，也格外地感觉其中的不平凡和佛力救度的不可思议。假如人间有值得歌颂的真爱情，我觉得这就是了。常常会看到年轻时大唱爱情的夫妻，一到对方病倒就把他抛弃，更不必说到死后。假如没有把病倒的对方抛弃，也大多会考虑到对方生这种病是不是会传染给自己呢。在医院里，很多配偶和家属都会私下偷偷地来问我这个问题，使我对所谓的爱情实在是非常的摇头，深深觉得人大概只会爱自己吧。假如人一死又是出血而死的话，一下子就气味难闻，很难看到有一个家属可以耐得住在旁边安静地为亡者念佛八小时，总是赶紧送人动户，而且一切委托殡仪馆，连为亡者更衣入殓的事都不敢自己做，也懒得自己做。我常感觉人的一口气断了，就马上变成可怕的尸体，几乎比死去的动物还谈不上价值。动物的尸体，人们还说它有营养，肯称重量用钱去买来。死人再有营养，也没人敢要。人是有感情的，相处久的人离开了，总是会悲伤的。但是仔细听听悲伤的内容，大多是为了自己悲伤，很少是为了对方着想。像林师姐那种感人肺腑的临别诺言，就是完全为了对方着想的真爱情、真慈悲。也只有真正相信佛说世间无常的人，才能够在逆境忽然间发生的时候，马上就这样以智慧来处理。虽然以往林师姐的表现让人看不出来她对佛法的深信，但是她心中真是相信六道轮回都是苦的， 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究竟安乐和解脱。所以他毫不迟疑地对先生说：哈尼，你赶快念佛，跟随阿弥陀佛去西方。他完全没有用愚痴的心为自己做一些无用的哭诉，而以一句大智慧大慈悲的话代替了悲哀的哭泣。他最后一声哈尼的称呼，正是他们夫妻一生感情的全部流露。而最难得的是，一切深厚的感情都完全流入阿弥陀佛的大愿海中，变成生死大海中最大的帮助体系。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哈尼，真正甜蜜的甘露。他了解先生的挂碍必然是在高堂老母和四个孩子，所以他一切都承担下来，要让先生安心地先去极乐世界等他们，不要因为挂碍而堕落。他那一句一切都给我的承担是多么有魄力。有过夫妻之情的人都知道，这是非常难以放下割舍的。活着来承担死别的痛苦和一切生活的重担，几乎要比先死更难过。所以连我们的革命先烈林觉民先生那样的英雄豪杰，在他的与妻诀别书当中也无奈地表露了为了救国救民不得已要牺牲先走一步，而把生离死别的痛苦留给妻子的心酸。他为了国家人民不得已割舍私情的悲怀真是令人泪下。而林师姐就是活着承担了这难过的一切。您知道往后的日子她是如何实践这一句一切都给我的诺言吗？每天早上大约3点多就可以听见他们一家起床活动的声音。她的婆婆是起床念佛做早课，她是起床煮糯米饭准备饭团的佐料，一大木桶的饭和器具用一个滑轮和吊篮由4楼的楼梯间传到1楼。孩子们睡眼惺忪的，天没有亮就帮他搬东西下楼。他用一辆推车推着出去，在路旁站一个早上，足足7-8个小时，在那里捏着饭团卖饭团。他带着收音机去恭听明伦联社的广播节目，一面听佛法，一面也带着他准备结缘的念珠录音带去送给有缘的人。他天天笑嘻嘻地随缘劝人念佛，一直到饭团卖完了才回家，大多已经过中午了。回家除了照顾婆婆和小孩，他也诵经念佛。每当共修的静夜精舍有念佛的日子，他和几位师姐通常 都会自动发心先去打扫道场。其中一位庄师姐总是老实忠厚，谦虚地说：我什么都不会，努力一点去扫厕所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很好的菩萨。在世间人的眼光，一个先生早逝的年轻妇人是何其不幸，但是他深深相信阿弥陀佛的大悲大愿必然已经救度了他的先生，也必然会照顾他们一家，未来也必然会接引他往生西方。确实，他的先生经过了大家助念，本来痛苦的面容就转变成有瑞相的笑容，所以他既不必为先生哀嚎，也不必为自己哭泣，一切都交给了阿弥陀佛，一切都朝着学习阿弥陀佛的慈悲迈进。他总是热心又开朗，充实地生活着。他坚决地相信，他们都会在极乐世界永远相遇，一起修学菩萨道。每当有人需要临终助念，他和几位师姐都是义不容辞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太累这样的话。我的病人中有人在北港需要助念，他也肯去，还有已经去世的病人甚至被送入冷冻库，连他们自己家属都不敢去看的，他也肯去帮忙念佛。每当讲经的日子，他们都认真去听闻佛法，而且很老实地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行。华严经里讲到善财童子五食三餐，参访各地方各行业的善知识，向各行业的菩萨学习。我看到周围这些看起来像平凡而真实慈悲的莲友，深深地感触着，这就是值得我学习效法的菩萨。在阿弥陀佛的引导下，我何其幸福，处处都遇到菩萨。有一段时间，教授要我每星期六到长庚医院去参加放射肿瘤科的研讨会，所以我必须要搭早上台中开的第一班车，才能够赶上在林口长庚医院的上班时间。天还没亮，清早的路上几乎没有计程车，所以要早上四五点就出门，以免在完全没有计程车的状况下用跑的来不及跑到火车站。冬天的早晨四五点，整个大地还暗沉沉的，那么寒冷的日子一大早就出去，我也得抖擞抖擞，振作精神，大声念佛鼓励自己。走出巷口，看见林师姐正站在寒风中捏着饭团。沉睡的马路上，她是唯一的清醒人，冷飕飕的气息中只有她的摊子冒着一些暖意。她给我两个温热的饭团，足够使我两餐不必为了找素食 而奔波。他又给我一句带着亲切笑容的阿弥陀佛。我的手里握着饭团取暖，心里想，这就是他一切都给我那句诺言的实践，而且是每天每天的实践。他不但真正爱护他的先生，为先生求生西方净土，而愿意自己承担一切人世的辛苦，他也爱护每一个有缘相遇的人。根据住念的莲友们说，他的先生在大家为他念佛以后，原本车祸受伤受惊吓的面孔都转变了，转变得很好，很庄严，而且有瑞相。想到他当时面对着凄惨的场面，能够处变不惊，逆来顺受，当下承担，而且过去所听闻的佛法立刻就能启用，这真是很不容易的。在反省我自己，虽然很幸运听到宝贵的佛法，但是遇到种种境界的变化，往往还是老思想、老毛病起作用，而不是佛法起作用，总是凡夫的感情起波动，而不是立刻用智慧去关照，来保持内心安定不动不乱。这比起他能够在突然发生的生死惨变中立刻依照佛法来行事，安定不乱，而且智慧启用，实在是差太远太远，太惭愧了。每当我遇到人世反复的逆境，升起烦恼时，常常会不禁想起在寒风中屹立着这位菩萨，坚强又慈悲的菩萨。在寒冷昏暗的早晨遇见这样一位菩萨，真是令人从双手里到肚子里到心里都感觉到温暖，而充满在面向光明的勇气。